主啊，每一次我们来亲近你，不需要经过祭坛，不需要宝血的接近，主啊，晚上我们仍旧依靠宝血，主啊，好让我们享受你高油的触摸，主啊，你触摸我们每一个人，触摸每一句话，主啊，触摸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心动，叫我们大家一同摸着你，主啊，你来眷顾我们。Amen. 啊，早晨我们是讲的，可以说是看过这个历代的恢复，从啊第一个世纪末了，一直看到二十世纪的开头。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来看主到中国来的行动。福音呢，头一步从耶路撒冷传遍了地中海的四围，那最多也不过是啊半世纪。到了第一世纪末了，这个福音在地中海的周围啊已经啊传遍，从地中海往西去，照着那时候世界来说，就到了西班牙，也到了北欧的英国，可以说不久啊欧洲就传遍了。那么福音在欧洲加上地中海一带是非常的盛行，圣言的教训，圣言的真理，圣言的亮光，在欧洲一带地方是非常的啊有力，甚至欧洲的那个西洋文化其中最重的一部分就是圣经的教训。我们已经看过，到了第六世纪末了，罗马教完全形成，教皇的制度也完全掌权，整个基督教大体所来围绕着地中海和欧洲，都在这个教皇的手下，都属于罗马天主教。大概有十个世纪之久，我们已经说过，从第六世纪到十五六世纪，有十个世纪之久，天主教管制的非常厉害，不准许平常人读圣经，所以圣经的真理啊逐渐逐渐就失去了，失去到一个地步，连最浅显的最基本的真理，像隐性诚意都失去了，失去的光光的。所以在历史上就成这个十个世纪啊叫做黑暗的时期，到了改教。主的行动呢是完全在于他主宰的权力，不光是改教啊，在十六世纪啊发生，同时啊就在那段时间里头，哥伦布啊就啊发现了这个新大陆，这个美洲就啊出现了。因此呢在欧洲啊一切啊寻求真理的人都受到逼迫，那正在这逼迫的时候，他们当然呢就脱开那个逼迫的环境，因此就好些啊在哥伦布啊发现新大陆之后啊，就从欧洲各国呀移民到新大陆去， 那西民的人大起所来，统统乘着新教徒，新教徒 Puritans 新兴的人寻求真理，他们最盼望得到啊发言权，个人呢、啊、可以凭自己心的良心来教导圣言的话侍奉神，这是他们呢、啊、唯一的愿望，在欧洲啊可以说难得这一个。虽然在真正的 office 的时候有一读有一块地叫他们这样做，那不过仅仅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而后呢这个他们大部分也散开到各地到各国去，所以在欧洲啊还是一块啊不得自由的地图。那么这清教徒啊，这个清新的人，他们呢、啊、就啊搬到美洲去，到了美洲北南美日，他们呢、啊、是到了自由的地图，他们照着他们的良心根据圣经来发言来讲道来教训人来侍奉神。那么这样的福音呢、啊、从16-17世纪由欧洲就去了美洲，但是福音始终呢没有啊正正当当的到中国来，乃是到了大概呀、啊、是啊第啊10个世纪的时候，第10世纪的时候，有啊这个波斯的啊基督教，那个波斯的基督教啊乃是啊乘着 Nestorians， 这个 Nestorians 就是早晨呢、啊、我们说到啊这个说到啊这个吉他啊门吉他牌讲到基督身位的当中的、啊、第五牌，第五大学派呀、啊，他们说基督的神人二性在基督身上能够是分开的，是不合在一起。这一派的创始人呢、啊，他的名字叫 Nestorius， 因此跟随他的人就叫做 Nestorian。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呢？那是在第5世纪啊开始的时候啊。Nestorius 他就教导人说，在基督身上有神性，在基督身上也有人性，他是一体的，一个人里头啊有两个性情，而这两个性情不在一起，所以啊好像两个是在一起的时候啊还分开。那么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段啊，一直等到431年，在以弗所那里是召集的第3次的总会啊，在那个大会里头就把 Nestorius 完全拒绝了，甚至啊几乎等于他等于把他呀啊充军了 exiled。 那么他也不能在地中海的地方生存，他就逃到波斯去了。他在波斯那里就成立了波斯的基督教，就叫 Nestorians。 那么过了300年左右的光景，他的门徒们就从波斯到中国来参教，那是中国唐朝的时候，京城乃是在今天的西安，陕西省的西安，老名字叫做长安，长安呢、啊，长短的长，就是中国唐朝的京城。 那么这帮呢那旧人到了中国来，就是到京城去对呀、啊，那是士大夫，那是高官贵臣，尤其啊对于皇帝。那么据说有三个唐朝的皇帝结束了这个印度波斯的这个基督教。那么这个波斯基督教到中国了以后啊，它就称作景教，景是景啊，景教。你们呢，我想你们呢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景教在西安那里不多久以前就发现了一幢的碑，石碑，就叫做景教碑。那个景教碑啊是很长的一篇经文啊，我也得到啊一份，是垂的，垂下来的，复印的一份。在那个碑文里头啊，前前后后讲的算是非常清楚啊。你们呢、啊、好好读中文啊，学校的人在历史方面多多少少你都知道这事。他们到了中国来都是接触啊高官贵臣和皇帝，他们是传的这个旧术不清楚，生命更是太缺。那么他们传的什么东西呢？他们的确传了一个西方的基督教，带着相当的文学和哲理，因此呢他们呢、啊、也就啊说服了一般高官贵臣啊，有的皇帝也接受了。就在那时候啊不久啊，有一段时间呢、啊、这个景教很盛行啊，有几百处的地方都有啊景教是舍礼的礼拜堂，你可想而知的。也就在那时候印度的佛教也传到中国来，也传到中国来。那么不久呢，因为啊这个朝廷的转变，这个景教啊它没有生命，佛教更不必提，两教啊在中国呀、啊、也都消灭了，没有多久啊都消灭了。可逐渐呢这个佛教啊又恢复起来了，我也不必是多说这些。那就是啊所谓的基督教啊第一班到中国来的是在1200年前的光景，就是之后啊700多年，我刚说是第七世纪啊是不正确，是第八世纪啊。再后啊就是新大陆发现的，新大陆发现之后啊就有这个从啊天主教来的，天主教来的传道师啊，他们头一帮来的是啊他们中间的那个 San Francisco 天主教里头分三大派，三大派。第一大派是Dominicans 是有钱的。那么第二大派呢就是 Jesuits， 就是耶稣会 Jesuits。 这一大派人呢是教育家，是有学问。那么第三派呢是 San Francisco， 这个 Francisco 可以这样说，也不必说 Francisco，就是啊法兰西斯派。法兰西斯这个人啊他原来啊是富家子弟，以后呢他变卖一切啊分给穷人，他就主张啊甘愿做穷人，所以 Franciscans 啊肯定这一派啊 是穷人牌，穷牌，一般是富牌，一般是穷牌，还一般学牌，有学问的。那么先是呢 Franciscan 是到啊中国来而后呢就是啊这个 Jesuit 这个耶稣会派到中国来他们呢大部分呢就是在四五六世纪来的，四五六世纪来的也可以说是六七世纪，我这里啊不能说得太清楚，总是在啊1500多年和1600多年，就是啊十六七世纪，他们来到中国，他们来中国那是明朝的时候，他们是接近的，也是啊士大夫一类，也是接近呢朝廷。中国呀有一个戏剧是二进宫，这二进宫里头啊有一个主角叫徐元照，这是中国的历史的。徐元照呢是明朝的一个大臣，明朝的大臣叫徐元照，他接受了天主教，他信了天主教。你们在上海住过的人都知道徐家汇，谁在上海住过举手，你们都知道徐家汇，知道不知道一个徐家汇，徐家汇，徐家汇啊就是宣教的徐，徐家汇，这个徐家汇啊原来那一片地图啊都是宣教他们家里，而后他们家呀就送给天主教，所以天主教是中国的大本营啊，中心地啊就是上海的徐家汇，直到今天还是如此，那还是属于啊天主教徐家汇。这就给你知道啊，他们天主教无论穷派学派来了中国啊，是接触的不是啊平民，大部分是高官大臣，而且呢他是带来了西方的文学。你们读历史的大家也知道，这中国历史成熟的清楚，到他们来的时候，中国的呀这个历书就是这个月历日历还不完全，那是英国他们帮助中国的日历啊才变得完整。那么在那时候呢，中国人呢要把中国的文学解学和他们交换，所以就有了啊西方和中国这文化的交流。那么现在在美国最盛行的一种饭叫 spaghetti， spaghetti 就是我们中国北方人炸酱面一样意思，那是一点没问题，乃是那一般呢天主教的人啊到中国来啊学了中国的文化，把中国这个炸酱面呢也带到西国去了。那么还有其他别的事也是如此啊，在故宫有一些个名画，有几幅啊就是这个意大利人呢到中国来学中国的啊这个工画啊学的，他们画的，我家里啊也有一两份啊是他们啊这个西国人呢画的中国画，有一幅呢是巴马，还有几幅啊是鸵鸟花草，是相当的精细，我稍微说一点给你知道就是了。因此啊他们就把中国的文化呀也带了好多到西方去，可是呢就是讲不清楚，生命没有灵飞掉了，所以呢就完完全全是这么一种的死的文化交流的宗教。那么你们都知道有利玛窦到中国来，利玛窦啊 也就在这两百年之间，我还没有化功夫去参与他，李马豆啊是穷牌还血牌，大概啊他是耶稣会是血牌，是这样。耶稣会的人呢、啊、是到各国去办学校，他的血牌办学校，你若在香港这里有天主教学校担保，那些都是耶稣会的人啊。这样子啊，这个基督教的中国可以说是瞎混的，是这样混在哪里。那么他们并没有把新旧的圣经翻成中文，他们最多翻的就是四福音书，加上啊他们所说的施主篇。施主篇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基督，他把效法翻一个施字啊，就是学基督了。施主篇，施主篇呢就是 Imitation of Christ， 跟随他们那本，那是天主教里头有名的一本所谓属灵书，那就教导人啊怎样吃苦，怎样啊自杀。那时候他们就把福音书翻了，也把这个 Imitation of Christ 四主篇翻了，就是那么多。这样子啊糊里糊涂的就下去了啊一个世纪，清楚不清楚？东正教的西教师每一个来到中国，一直等到听听1830年，活着30年，我要请你们帮我的忙啊，再去看一下。第一个更正教的西教师到中国来，乃是莫里森，就是马里逊。这个莫里森来的时候啊，他是啊。他的完全的名字叫 Robert Morrison， Robert， 你都知道这个字 Robert Morrison。 他到中国来不是1830就是1831，他是装甲来的。那个时候啊就清清了，清朝啊清廷不准许外国人到中国来参教，那么 Morrison 呢他就给啊这个英联公司有一个英国官商两面合办的一个大的进出口的公司，叫做 Indian Company， East Indian， OK 了， East Indian Company。 那么他就给那个公司做伙计啊，以这个 East Indian 啊公司的一个职员的名义是到了广州，到了广州是在他的目的呢乃是来传福音，简单的说是他把新月啊得一个中国广东人呢、啊、姓梁的得到他的帮助，躺着这样子把新月啊翻出来了啊，当然是翻得很粗。从那个时候之后，到了1850年左右，这就是啊前一个世纪中叶的时候，那个欧美特别是欧洲就是成立啊好多的差会，这些差会啊主要的就到啊亚洲和非洲去，他们认为啊这两大洲是最落后的地方，那么这欧美的基督教啊就成立了好多的大的差会，差遣他们的教师们到这个亚洲，主要到印度和中国，那么再到非洲去到这些国家来的习教师啊最多是到中国来的， 那么有几个都是非常好的财会，这个好的财会当中，可以说最好的有三个。第一个是美国来的宣道会，宣道会，宣道会在上海啊，北四川路那个修整堂啊，就是宣道会的大本营。你们在上海住过的，四川北四川路有个修整堂啊，那就是啊宣道会。宣道会在美国历史不太紧，乃是到了1915年之后，由这个 A.B. Simpson 他所成立，我也不能说太多了。他成立了他的那个差会的名字叫 Christian Missionaries Alliance， 就是啊基督啊基督啊这个教士们啊一个联合会。他不承认呢，那是一个所谓的教会，乃是啊一个宣教士啊联合的这么一个会，就往外差遣人去。A.B. Simpson 呢，对苏联的事相当有认识。我与基督一同定死，世界一掌我见识，那就 A.B. Simpson 写的啊，唯有耶稣，永世耶稣，也是 A.B. Simpson 写的。啊，还有啊啊，细如细如啊，那也是 A.B. Simpson 写的。他写的诗啊，就比较相当深远，也有苏联精神，也是很有苏联价值。所以啊，他的同工们也都有一些苏联价值。那么来到中国的那位啊，他叫 Mr. Woodbury。Woodbury 也是相当有苏联价值的人，他住在上海，可以说修正堂就是 Woodbury 和他的妹妹 Miss Woodbury 他们大家在哪里建立起来的。那么他们在中国的工作啊，虽然不太广，但是苏联的分量啊最重的是他们啊。我要请啊朱弟兄你们再帮我的忙去找在呀、这个1910几年之后，从宣道会啊出了一个中国的布道家，他是一个医生 ，medical doctor， 西医，他就是从 Woodbury 得到的帮助，然后他非常爱主。他非常的苏联教，我家里头啊有他一本传记，现在不知道谁替我借去了，我只能给他的姓李和我通信，是扎克利，那么他那个名字啊，我请你们啊帮帮忙啊去找一找，你们会找到的，但是啊，他不久啊应该是生了肺病，我读过他的传记。他差不多算中国基督徒中间第一个认识圣灵的人，第一个苏联人认识圣灵的人。他也讲解过启示录，而他的讲解呀、也有相当的价值。那么你们呢都知道，在洛杉矶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叫张以伦，他从前呢也在这里香港过，他就是你弟兄的内弟。这个张以伦的父亲呢、就是 Woodbury 所带领的人，也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他们这边人呢都是相当有一些苏联的经历，苏联的分量。所以啊，这个 missionary 啊 alliance 这个 mission 呢到中国来，在苏联方面可以说是拔尖的，中文名字就叫做宣道会。那我听说他们现在在香港啊，恐怕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不久啊，那个时候就在广西的梧州啊，那个负责人呢、叫 Mr. Jeffrey， 中文翻译叫泽福明， 哥夫林 Jeffrey 他们就出一个报叫圣经报。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啊，那个圣经报啊，在中国对讲解圣经还算是第一流。圣经报是讲解圣经，而后呢，这个哲夫林呢，他就不去了，就由别人呢来清洁编辑。啊，我现在不知道啊，他们的宣道会啊，能就出这个圣经报不出？但有的呢，你们从前也看见过，还有。啊，不出了。好了，这是啊最熟人的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赫德森，戴德森啊，赫森泰勒，戴德森是英国弟兄，他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 China Inland Mission， 他也相当熟人。他的呀、啊，这个传道师们呢、啊。到中国来的可说是最多了，最多最多，1930年，30年，1930多，有一次，他就差遣了200位青年的徐教师到中国来。你们知道，庚子年全非作乱呢，杀死的徐教师最多的就是那一回，是 China Inland Mission 他们的，这个也相当不错。他们的负担呢，不在中国海岸传福音，乃是中国内地传福音。而后呢，和沈佩尔啊，就死在湖南的长沙，他的命令啊，也是要把人，要人把他葬在河南长沙。所以现在他的骨灰啊，或者是骨头，还是在河南长沙那里，不是骨灰。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美国的南京人会。南京教会，那么他们的工作呀，原来啊最兴盛的是在山东和东北，以后呢是转到香港来。今天香港的教会就是他们，就是他们。那么他们呢，福音很纯洁，属灵也有相当的分量。这三个最好的教会到中国来的。那么他们都是在啊前一个世纪后半叶，就是1840年、80年、90年，大概那个时候到中国来。那么除了他们三个之外啊，还有一个也相当有力量，从某方面来说也相当不错，那是美国的长老会。美国的长老会。那个时候呢，美国的南京教会和美国的长老会都是先到华北去，而他们的目标啊，都是啊到我的家乡。那个你们知道，在历史上的蓬莱岛啊，蓬莱仙岛，蓬莱仙岛旁边就有一个蓬莱城，那个蓬莱城啊，就是啊山东十大府一府之一，十大府之一。邓州府，邓州府蓬莱城，那个中国和外国的条约啊，上面是答应了把邓州府就蓬莱城开成一个海港。而后呢，就发现呢，那里港口不错，但水太浅，没办法，就把那个港口啊改到烟台去。所以啊，邓州府或者蓬莱城和烟台啊，就是啊。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南京教会在中国的发祥地，那么他们逐渐呢就办了一个联合大学。那么联合大学啊，末了啊，是从啊邓州府，就是我的家乡的地方，搬到威县去，从威县搬到吉南府去，就是今天的吉南府的赤都大学。他们这两班人呢，初期到中国来的都是相当有分量，又肯出代价。他们在山东啊，那开工的历史啊，真正是可喜可歌。你们呢、啊、是值得把它读一下，不过现在呢，真的不一定呢、啊、能找到。因着他们那样子 所以才把一个古老的中国呀，那个福音门打开了。那么再就是啊，这个内地会人到中国国内啊去省份去，也把福音门打开。可是清廷一到全城作乱，你全城作乱呢，啊，整整是1900年，是不是？1900年，慈禧太后就迷信了。那这个宣妃啊，迷信宣妃。那么那个时候的宣妃呢，就恨外国人，恨外国教啊，凡是中国信基督教的都叫啊二鬼子。那么头号鬼子呢，就是啊黄毛蓝眼珠，那头号鬼子。那么二号鬼子呢，就是黑眼睛黑头发，不过是在了洋教。那么我的母亲呢，她30岁的时候啊，就逃过圈匪，她就逃过圈匪，就带着孩子逃到啊山里去，逃这个圈匪。那是啊，在中国。那么到了1900年这个时候啊，不论是那一派的这个，或是那一派会人呢、啊，他们很少啊接触学界的人。换句话说，福音呢，并没有好好达到啊这个教育界去，达到啊知识分子，多半呢都是一般的啊劳工啦，啊做厨师傅的啦，做啊这个服侍人的啦，是这一般人。可是这一般人呢，在内地啊，特别是山西省，引着内地会也不少，其中啊。也有相当爱主的人，虽然真理不太清楚，但地位呢，他们呢是得着了，也是相当的爱主。因此啊，这个中国啊，在慈禧太后之下，糊里糊涂的就发起这个排外行动。那么这个宣妃呢，就和慈禧太后啊联着，慈禧太后啊就准许宣妃啊盛行。在各国呀杀害啊头号鬼子还有二鬼子。那么杀的人最多的就是在山西省。山西省啊，杀死西教是最多的，最少有几百名，大部分呢都是内地会员。那么中国信徒呢也输了相当数字，也成千的死亡殉道。这个圈子呀，作乱的事，当然呢、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相当影响啊政治上的变迁。孙中先生发起革命啊，就以这个圈子作乱呢、啊、做一个宣传品。你看这个清廷做糊涂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圈子作乱的结果就引进了8国联军进北京。皇帝啊就逃到啊西安去了，但是你们读历史应该知道吧，8国联军进了南京，而且进了北京不是南京，就啊大大的出台一场啊，把故宫啊把什么好些地方啊也是出台。当然呢，中国的偷相非常多多，要不必说他了。这个事情呢，对基督教的刺激激动啊，远胜过对政治。因为啊，很多的西教是信道了，大部分是英国人，最多的是内地会。那么那个时候在英国，就是1900年的时候，有相当一些有苏联分量的人。在英国除苏联人，除的最多的就是上一世纪，就前一世纪。有弟兄会的人，除了弟兄会的人，还有福音大汉，像斯布珍这样的人，还有啊这个差会的发起人，像赫森泰勒这样的人，同时啊还有啊 inner life 内里生命人啊啊、这些人啊，他们呢、啊、都有相当苏联的分量。那么我还说，也有相当明白圣经的人，福音派 内里生命牌、真理牌都在啊英国呀、啊、上相当的盛行。除了弟兄们聚会之外，他们又发起一个开西特别聚会的地方 ，Keswick Convention。Keswick 可以说欧美看着最殊灵的一个特会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呢，知道了啊，中国殉道这个故事，逼迫西教师信徒这个故事，就刺激他们接受一个负担，在主面前实在是白上祷告。多少英国爱主的人从1901年就祷告，献上祷告。我们今天回头啊去看，我们确实相信主听了他们的祷告，主听了他们的祷告，就准许中国革命成功，就换了朝代啊，改制民国。一改制民国，这个对于布道啊、传福音、接下啊教育界的人荣誉多多，这是个大的方便。那么另一方面呢，主也试着开门，从中国革命1911年之后，主就把这个福音呢逐渐地带到了中国大学里面去。到了1917年这样的光景，到1920年这样的时候，中国从南到北啊，这个福音呢深入了这个教育界啊，中学生、大学生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接受救恩的啊。像我这个年龄，还比我稍微再高一点的，80岁左右的，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中学里，就在大学里。那么这个福音呢，是相当的盛行。同时啊，就在中国也兴起一个啊，中国人、本地人来向中国人传福音。你知道啊，外国人学别国语言呢、啊，怎么学怎么学，他也不到家。他讲啊，怎么讲也讲不出那个味道来。一样的话呀，本他们口里讲，他就是不是中国味道，就是洋人说中话啊。所以啊，没就是感动力啊。倒是啊，华人说华语，他说的到家，说的的的确确有点味道。那么这是新起来的人呢，在北方，在公会里、长老会有一个丁玉梅牧师，他是一个奋进家。不过呢，他讲的比福音呢还深一点在他们看呢，他就是一个讲生命之道的人。我昨天是不是还是前天告诉你们了，我就听见他一天生命之道，他用约翰4章10节，我来了是怎样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他病故的时候啊，要过一天，我住在天津，他也住在天津，我特特地去看望他一下啊。倒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啊，丁玉梅，他也曾到过厦门，到过中国南省讲过道。不过呢，他是在公会里。那么此外呢，中国就兴起了一个女布道家，她的名字啊叫玉慈珠。玉慈珠，一个是玉慈珠，人们他的英文名字叫 Dula， 他是个富家的女子。不过呢，那个时候还缠着小脚。他的家是准备送他到英国去读，他也上了船了，但是船开到法国的马赛马西罗，他就要求船长准他登陆。什么原因？他说 他没有这个心呢、啊、去读医学，他却有心呢、啊、要回中国去传福音去。所以这一个团长呢，就看他大概呀、啊、有点神经病，无论怎样呢就答应他了，就准他登陆，他也回了中国。到中国来，他家人也看他像疯了差不多，这不是疯了吗？所以啊，家里啊也不太欢迎他，他自己啊就在上海马路传福音，马路传福音。他逐渐呢也是徐教授啊，徐永生给他帮他的忙，他就在啊上海啊湖北啊一带地方啊，就租了一个小破房子，就住在哪里就开堂传福音，他越传越有力量，听得越多，他就变得一个有名的女布道家。他也懂一点英文。好了，请听。当然呢，在他之外，周月兴起别人来，我也不必详细去说了。到了1920年，我呀不能记那么多，我还得用啊这个机器。到了啊1920年四月间，这个于次竹啊就被请到福州去布道去。我不必想说的太详细，他在哪里布道的时候，你出生弟兄的母亲是一个很强的太太，那没有疑问是在家里做头的。以后啊，我和他们也都很熟了，那的确很强。那么他呢有几个女儿，也有几个儿子，我也不要多说。他的大儿子啊名字叫啊倪树竹，树所的树，竹中的竹。这个儿子啊到了1920年的时候已经17岁了。稍微说一点，他们的家啊男女双方，就是倪弟兄的母亲和倪弟兄的父亲，双方都是基督教家庭出的人。而啊倪弟兄的祖父还是一个牧师，我也不必去说多。倪弟兄的父亲呢也好好受了这个时代的教育，进到中国海关做一个官员。所以啊他们家里啊对着孩子们的读书教育非常注意。那么倪弟兄呢他是读的是在福州啊基督教是办的最高的一个学校，特别注重英文。他叫三余学校。他17岁的时候啊这个文学是相当不错了，因为家里头啊为他在请家庭教师，因为那个学校注重啊英文，所以家庭教师是专教他中文，所以他中英文呢就相当好。那么他已经17岁了，相当懂事情。这个肚子里头啊对这个妈妈是不赞成，因为这个妈妈呀、啊、在家里管事太多，不要说了啊，要是啊管爸爸管的太多。我不应该这样子说他是家长里短，但这是事实。那么这个孙中山先生发动革命的时候到了福州，也相当器用倪弟兄的妈妈，因为啊他也是啊在上海，你就知道上海英文女方最好的就中西女校，你们在上海就知道中西女校是上海中国人读英文最好的，圣约翰呢是男的最好的，那倪弟兄的妈妈呢就是住的中西。 这英文讲也蛮好，人又聪明，又有干才，胆子又大，又会掌权。啊，虽然呢也是处心积虑要家庭，但是他这样子啊，有权有利的时候搓麻将，是这么一个啊、一个高贵妇人。那一直都现在来了，1920年四月间来了，他去听了。这一次啊，他才真正的对什么做，他得救。这个女儿的母亲得救，头一得救，五体伏地啊，认罪悔改得救。那么得救以后呢，他就回去对付，就向他的家人对付，向丈夫对付，向儿女对付。他得向儿女认罪啊，这一躲呀、啊，摸着你弟兄，我的你弟兄就很受感动，你还不肯去听到。不过受感动，觉得总是有一点事。若没有点事啊，像我妈妈这样的人啊，她肯到我们孩子跟前呢、啊，再认错、啊，这是难乎其难的。所以啊，你弟兄啊，大吃一惊。那个时候不一定受感动，就觉得总是有一件事情，所以他也定位啊，第二天晚上也去听去。所以你弟兄啊，这个故事啊。不说从四本出来，就是你给我亲自讲给我听，他去听，每一本他也受感动。他是长寿弟兄啊，一次都子你看福音啊，那个力量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吧？我说到什么地步？他说啊，每一天啊，这个福音就会过了之后啊，大家散会之后啊，那个。走道啊，两旁啊靠椅子都是湿湿的，都是湿的，像裸女一样。不过不是从前下雨，从眼睛下雨。这个人呢、啊，在哪里苦啊，流泪啊，这个走道两旁啊都是湿的。他呀，每一问会来了，当天晚上去，当天晚上回来。他信了，在夜里头啊，他做一个梦，他自己说呀、啊，那实在是主向他显现，他梦里啊就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的主啊，就向他有呼召，所以他就得救了，那是。1920年四月29号，他得救。他那个时候呢是17岁，可能是满岁，在中国岁呢应该是18岁，应该这样算。他得救了。那么长话短说，他这一得救啊，他里头啊就被逼出魔咒。他马上就梦主呼召，他就非常的爱圣经。那时候啊，他在学校里中文呢、啊，统统是第一名，可以说。因为啊，我从啊韦光熙弟兄啊知道了，韦光熙弟兄和你弟兄啊同学又同班，所以啊，无论在英文方面、中文方面，你弟兄啊都是第一名。文章啊写得最好，因此呢他就开始传福音。在那2年左右啊之内，他把那个三语学校的学生啊差不多一个一个都带来得救，这样子你听啊，主在中国是得着了这样一个人。不过你要记得，在那时候我已经说过了，从中国的南方一直到中国的北方，好多地方这个青年啊，中学生大学生得救的很多，那是主做的。你也要知道，那就是啊 受共产革命啊成功后不久，他们就打发他们的人到中国来，头一步伸到啊那个时候的北京，宣传啊暗中宣传他们的共产主义，那就是1900差不多21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啊，在中国的这个大学里头啊，两个东西啊，一个是明的，就是福音很盛行，还有一个东西是暗的，因为中国政府那时候绝不许可共产主义，是暗中进行。但我在啊专科学校读书的时候，我都看见这样情况，我都看见。不过呢，我是啊被迫啊完全得着了，我就是稍微说一点就是了。那么他就啊读经了，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在读不久，也就是当年可以说，他就啊知道在他的呀、啊、那个福州城啊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呀、啊、马尾，你们福州来的人都知道啊，马尾是在啊福州啊城外一个啊那个闽江啊旁边呢、啊、一个小的支路，是不是是马尾？马尾哪里呀、啊？住着一个私教师，是女的，她的名字啊，英文名字叫 Margaret E. Barber， 简说是 M. E. Barber， 中文名字叫何秀恩。Margaret E. Barber， 何秀恩呢、啊？她是个单身姊妹，她呀、啊，相当啊。有一点的故事，他头一步啊是啊英国的差会把他送到中国来传福音，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遭遇啊他同事就是那个差会里头啊其他的教师的妒忌，那么那个人呢就捏造啊一个谎言，说这个贺教师有淫乱的经历，所以啊他那个差会啊伦敦的、啊、本部就把他调回去。那么他呢在那时候啊整整啊学习经历西亚这个功课，他那时候大概也读到了密室陈路易的书，也没有疑问读到了安德鲁瑞的书，他经常啊追求的是经营，所以啊他就啊哑口无声，不肯为自己分辨，他就是这人气春心接受下去，一直过了几年，慢慢他们开会的那个主席就发现了他冤枉，所以啊就把他叫来给他命令说，我知道你绝不肯啊为你自己申诉，为你自己啊表白，但是呢我也知道你是个学苏联功课的人，你负权柄，我今天呢、啊、是你的上头的人，是你的权柄，我吩咐你把正确的事实统统告诉我，这不是因为自己申诉，这是你负我的权柄，遵守我的话，把事实告诉我。所以这样子他就把事实都摆出来了，摆出来就差会里当然呢就向他道歉，把事情给他完全挽回，要他再回中国啊仍旧做教师。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以前他就和 D.M. Penton 潘腾呢这个弟兄那个时候啊出一个报，一个很苏联的接近的报叫 Dawn 叫黎明报 DAWN Dawn 每一年啊出几期。那么 DM 潘腾呢他是啊 Robert Gavai 的学生 Robert Gavai 是一个大的解经家。 Robert Gavai 还有Peter Van Pember 他们这两个人呢，对预言呢那个认识和解说是最高明的，也最准确的。那 Pember 呢，就是 Gavai 的这个学生。等 Gavai 过去了，潘腾呢差不多是结束他的那个接近工作。潘腾一直活到1955年呢才过去。他们对圣经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语言方言。那么他们呢对呀、基督教那是不对的地方有透彻的认识。他们对圣经里头关于教会的一切也都相当的认识。虽然他们没有做弟兄的人，但是呢他们也不在公会里头。潘腾弟兄啊，他自己在伦敦呢就有一个聚会，不是公会的，也不是弟兄会的，就是啊很照着圣经的光景来聚会。那么这个何秀恩教士呢和潘腾呢有了接触，在这些广告教会事上呢也得到潘腾的帮助。那么到了他的案子啊被啊清白了之后，那个蔡慧啊仍旧在送他到中国来，他觉得时机到了，他应该失去了一个，不管失去了一个蔡慧也离开工会，自己凭信心到中国来。他这样子自己呀、凭信心就到了中国，仍旧到他前一次啊做工的地方，就是福州的城外一带地方，他就到马威那里定居下来，不太往外出去跑，他多是就在那祷告，那么有人来接触他，他就对着宣传福音或者供应生命，他是一个相当认识生灵和灵的人。在我们的诗歌里头有几首啊很深的诗都是他写的，有逆境反的，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说如果你是命定，命定要我去坚信，等等等等，那就是他写的。你读他那是诗歌，你就知道啊，他相当熟练，而且非常会祷告，要祷告得所答应。他不误事，因他是神，也是他写的。那么你利用呢？刚得救不久，是童年。就知道这何秀恩教师，所以啊他和他的母亲呢、就一同去见何秀恩教师，那么何秀恩呢就给他们帮助，因着何秀恩呢子女的帮助啊，他们呢就认识了这个受浸的必要。其他一家呀都是受了浸水洗的，都是老教友了，所以他们就在那一年呢就好好的在和秀恩教士哪里啊受了浸。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呢，和秀恩姊妹啊对女弟兄也有一些认识，他那时候是很宝贝这般青年，因着女弟兄传福音，别人传福音，也有别的青年啊都得救了，都在那个地方啊一同去和秀恩教士哪里得帮助，不光女弟兄一个人，他告诉我说大概有20位左右。那何秀恩姊妹这个人呢也是比较厉害认真，而且呢做事很快，所以啊这些个邋邋遢遢的中国青年呢个个都给他骂得死，责备。你已经告诉我说责备都骂了啊，几句乎啊这20左右人啊个个都不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那么他呢虽然呢不讨厌这个责骂，他很宝贵， 到了什么时候他软弱了，灵性软弱了，哎呀爬不起来了，他就把自己啊送去和圣教出来骂一场，那骂一场啊就骂起来了。所以呢他对和圣教士啊开始很高看，他也得到和圣教士最大的帮助，已经亲自告诉我说他是已经是足以有资格的人给和圣教士写一个传记。因为啊和圣教士临死的时候啊把重要的东西都依命给伊迪，特别是他自己是读的那本圣经，在那里头啊有很好很好的读经记录。那何教授呢是在啊1930年呢，应该1930年五月间故去。我不必再详细说了。这样子啊经过和圣教师你弟兄啊就接触了苏联的英文书报，每一位他就啊读潘腾的当黎明报，他也就读尼斯特瑞那些书，安祖摩瑞这些书，因此呢也就读啊别的书。这样子啊把这个西方啊英文啊这个书里的书报啊就像一种开门了，清楚吧，开了门了，他就对于啊真理有认识，对教会历史有认识，对于啊基督教的西方的光景有认识。那不光他一个人，还有他同事的人，他们呢就开始觉得就是西教士们呢到中国来带来呀三件东西是对是宝贝。第一当然是福音了，第二就是主耶稣的名字，第三就是这本圣经。福音、主耶稣的名字还有啊这本圣经，他们非常保爱圣经。好了，因着读圣经，大部分因着读圣经，就发现了这个到中国来的基督教啊，里头许多的宗旨、许多的规条、许多的做法、许多的人类，都是圣经没有的，清楚吧？所以他们呢就觉得不对了。到了1922年。1922年呢，上半年，他和另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王在，还有啊王在弟兄的师母，他们三个人呢、啊、有同感，他们应该啊开始拜年。就不再到公会里去啊，吃那个圣餐。他们呢，就在汪仔家开始拜年。那么以后他自己做见证，这个见证在哪里呢？这个见证啊，就在你们今天晚上啊收到的那本王树的树所里面，你们都收到王树的树所。那我在这声明一下，像这种人啊。输给你们，不要你们在聚会里读啊，你们呢带回家去，就是课外的家庭工作，你们要读的。那么盼望明天呢最晚晚上呢我就问你们了，这个训练有一点考试啊，你们就应考了，在王树宿舍里头啊包括这些东西你们要说一说。我从前呢所以几十年前就读过了，也不能完全记得，有的事情啊我还得回去看。好了，那里头啊对这个讲得很清楚，你读的时候看见了，你读的见证所他一直不能忘记，他到永世也不能忘记。他说那一天呢天在他觉得李俊啊特别近，是太好的一天了。 这是他们三个人在王家过的。后来呢，这个事情呢，给女主人妈妈知道了。他妈妈就问他说：“你呀，另一个组织在哪去啊？”他说：“我们那去报警去。”他说：“什么？”他老大人呢，小怪呢，也跟着去了。那么这样呢，他妈妈也参加过兵了。而后呢，当然呢，参加的多了。那是1922年的上半年，到1922年的下半年，这个王斋弟兄啊，他呀是有这个福音恩赐，讲啊福音的时候很有感动力，啊很有果效，所以啊他也啊常常啊出门，啊那么他出门的时候啊，他到南京就会到了一个姊妹，他的名字啊叫啊李远禄，那这个姊妹呢？原是个教书人，中国的文学啊非常好，非常好。他是湖北人，文学非常好。那那个时候啊，在中国南京有一个新学院，他的院长呢，就是中国的新学家做第一把教育的夏雨明牧师。夏雨明，你知道吗？夏雨明牧师啊，和他一本通信的人就办了一个书名报，叫《林广报》。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中国啊书名的报，除了王中年之外最出名的一个了，叫《林广报》。你以后啊，这其中也投过稿。说由中国苏联人呢、啊，不在那个报里凑稿的不多。我刚刚一得救啊，我尽力读那份的报。那么这个李远禄小姐啊，就是一个姊妹，单身，文学非常好，就被赏识。这个贾雨明呢，这个中殿直啊，就把他聘请来了，就委托李小姐实际主编《林广报》，文字相当好，经历也清楚。那么王斋弟兄出去布道的时候啊，就在南京那样弟兄地方啊碰到他，认识他，所以啊王斋啊带回来建议说呀、啊，福州啊那些弟兄们最好请李小姐到福州来布道。那个时候你弟兄呢不大赞同，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男子汉还学习成都那个中国人眼光唯弱的女子来这个我们讲，开头啊他不太赞成，而后呢就是弟兄们差不多都赞成，都听说这个李远禄姊妹啊不错，都要请，末了啊他也赞同了，这一拖呢就拖到了1923年呢春天了，也就是1月里头就定位啊请这个李小姐来。那么请来了李小姐啊，第二天她的船呢就要到啊这个马尾了，靠码头了，大家准备去接。那么你弟兄呢就考虑了，我去不去呢？他不愿意去，他还是不赞成，我们这么多男的都是啊无用的去请着那个女的，他不来，他不甘心，他认为啊他不去。晚上这些啊你的人和书本都做不到了，这就是你弟兄啊实在是很保密的谈话告诉我的。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晚上啊做了一个梦，就是梦到啊他们福州这帮弟兄们啊说李小姐来了，我们去解船去，大家都去了，都到码头去了。那么说他也去了，他也跟着去了，做梦嘛，去了船靠岸了，那么大家都往船上逃了。 啊，他没有跑太快，因为他不是太高兴去，是跑得那么快，人家都是前面。这个时候李小姐啊，老早从这个餐厂出来了，那么他也跑来了，他们呢就就是民间给一点，他就做个梦嘛，在民间的时候，他拉拉手和李小姐，这么一个梦，那么这个梦醒了，他就觉得不平常，那么他就说呀，假使这个梦是做过主的，那我不去写，这还得了啊？所以啊，他第二天也去了，星星啊，他告诉我说。去了码头啊，那个情景发生的事情就是梦里所看见的，所以啊弟兄就介绍李小姐给他了，这是这次李小姐，他说我已经见过了，其实他一下子惊喜了，说怎么见过，你从来没出门，因为老在英国，你来都给我们玩，那你刚刚在这见他，你怎么没见过他？也不对这一讲，他就知道，这才告诉我，主啊就安排李少杰做他的通工，他就知道那是主所给他的第一个通工。那么这样子呢，他呀、到了1924年。这个李小姐还有李小姐之外的另一位牧师叫陈继圭，继信的继，归家的归，陈继圭牧师啊，他那个时候正是把美国牧地圣经学院办的那个斯科普博士传授圣经科那个课本呢都译成中文，到那时为止啊，那是安寿圣经科的佼佼者最好的，所以倪弟兄啊也鼓励陈继伟牧师做这件事，那么陈继伟牧师呢也请他去帮忙忙这个翻译，那不言而喻呢，这个李少杰啊在南京也也请他去，所以倪弟兄啊1924年就去访问南京，住在陈继圭家里头，帮忙翻译啊斯科普函授圣经科，同时啊也和李少杰有所交通，这样子呢李少杰啊对于这是苏联的认识啊加入了很多，因此呢他也好好在受训，那么很快的到了1900，应该是25年或者26年这样的光景，李少杰还有其他几个姊妹就在南京啊也开始过来，听说啊应该是1925年的前后，李少杰和几个姊妹就在南京开始过来，那就是中国主复兴里的教会啊第二个聚会的地方，听说吗？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福州啊，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南京，那么过了不久呢，倪弟兄又去南京，他也参加那个柏林聚会，同时啊也被请在京津大学里头啊传福音，才带了几个人得救了，这是一件事。那么另一件不幸的事发生，就是啊，在福州开始柏林啊，不过仅仅2年的时候，1922年春天柏林，到1924年春天，就发生一件不幸的事。什么不幸的事呢？那就是网在地上。常常出门呢布道，他有这个布道的恩赐，很受人欢迎，他在上海就碰到了我刚才说的宣道会修行堂的创办人 Mr. Woodbury， Woodbury 好想好意就说，王在啊，你是个青年，你有这个恩赐， 是在各处都清理，但是啊，这个工会啊，没工会清理啊，你必须是一个被安利劝导人，安利懂不懂啊？安利啊 ，ordination， you must be ordained。那么他呢，就接受了这个提议，简单的简单的说，就定为一个日期。这 Mr. Woodbury 就从上海到福州，去在这个我们的聚会所那里给旺斋弟兄按手，封立他做布道人，他就变成一个正式的布道人，就是 official preacher， 不是个 layman preacher。 那么这个事情呢，给你弟兄知道了，你弟兄就抗议这个事，就抗议，就释放了一篇信息，讲啊月桂的历史。这篇信息啊，你都不会信，他得救啊不过二年，他能讲出这么一篇信息来。月桂的历史，说月桂啊，在啊正当情景中。是在呀、啊，帐幕里头。等到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情景不正常啊，月桂啊就离开了帐幕。你大家记得这个吧？是不是？那么月桂就在一个地方啊，帐幕另外一个地方。等到所罗门做了王了，他跑到。帐幕哪里去侍奉神？在夜里头，他一个梦来了。从梦里啊，他得到智慧，他知道啊，月桂不在哪里，所以他的敬拜啊，也并没在哪里。他就回到月桂所在地去敬拜神。那么你已经就说了，当然呢，这个月桂就是基督了。这帐幕呢，就是外表教会这一套。那么现在呢？教会的光景不正常，月桂不在帐里，基督啊不在公会，基督不在啊这一套啊外表里面，所以啊他就啊讲一篇很强调，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啊再去接受啊这些外表的东西，安守啦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讲呢，就是这个。王在弟兄安守的事啊，做不成功。那么当然呢，这王在弟兄是不高兴。那么其他的弟兄们呢，那个时候啊，这里啊，说实话，比较所来啊，都帮不上你弟兄那么清楚。所以啊，也都同情王在，都觉得这个你弟兄啊，是啊，有意义的人。那么你弟兄。讲过那篇信息之后，就出门了，又到南京，又到杭州。就是他正在杭州、南京啊，做布道工作的时候，他们王在呀、啊，还有其他五个人，这个名字啊，我看看、啊，有的我说一说，有的我不要说了吧。王在一个，王在的弟弟王慈，又叫王维山一个，还有王连志一个，那么。还有啊我想今天呢这位弟兄已经过去了，我也可漏他的名字，陆宗信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位呢，他今天还在，我就不要漏他的名字了。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名字我现在啊也不太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名字叫何仁可和，何能能力能冤生人冤何能冤。那么这六个人呢、啊，正式出名，借了爹的题目，不是说这个安利的事情，他借一个爹的题目，把你弟兄啊割除了，正式割除了，从教会割除了。那个时候啊，这个聚会里头的福州啊，大概100人上下，据你弟兄告诉我说，这里头啊。大半以上都是他传福音在这里，也是青年， 所以这些青年人呢，大部分都站在他这边，很呢不忿，抱不平，就啊写信给他，打电报给他，告诉这个消息，催他快回来。那么他呢，也正在那学习啊私底下的功课，啊，不知道的工作有忙，是他一看到父亲来电报，父亲来信，他暂时都不看，都堆在那里。一直等到啊，在杭州啊、南京辅导工作完毕，他去了上海，打船去福州，上了船了，在船舱里头，他才呀、啊、把这些信啊、电报看一看，他越看越气，越看越气，气到一个地步啊，世家的功课也没有了，他就实在是不行，他岂有此理。啊，就是你，我这个在的时候，你们呢，也不讲什么。那但等我离开的时候，你们在那搞故事了，啊，就是这样子把我搞出了。那么大多数人呢，站在他这边，他里头啊，真是气不平，气不平啊。等这个船呢、啊，又到了马尾了，就是啊啊，福州啊，的江口呢。那个船要靠码头的时候，他这个里头啊，那个气啊，这个人的气啊，他总是会消的嘛，他逐渐的消下去。他里头的话也来了，你要学习这样的功课，你不要为自己讲话，你要忍受，要接受。他定义了，定义啊，好了，回去是什么？回去啊，什么也不做。那个时候船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靠岸了就是晚间了，他呀就定位什么不做，睡一夜，第二天早晨把衣钱包起来，行李捡起来，离开福州，在另外一个地方住，不谈这个事情。可是船靠岸了，这一群青年人呢就包上来了，就包我陪你青年人呢就包上来了，讲这个讲那个，也不由着他了，就把他呀。就是弄到他去住的地方，弄住的地方，屋里是人，屋外是人，都是哪里啊？抱不平，这个不行，哎呀，这样一说呀，把他里头啊，又啊，激动起来了，啊，因为他就啊，说呀，啊，请你们回家，啊，明天再讲，请你们回家，大家都回去了，他自己夜里安静的时候啊。所以又对他说话，你不应该做任何的事情，你应该离开福州。说第二天早晨呢、啊、很早啊，他就把信送出去了，请你们什么都不要做，我的行李啊已经准备好，要去罗生塔啊，你们呢都知道是吧，罗生塔离这个啊马尾不远的地方，他要到哪里去住去。这个时候啊，那些七部分的青年呢、啊、相当不高兴，当中有一个现在就是我的年龄，也住在太原，叫潘德化，你们在太原知道他吧，潘德化这个人呢、啊、也是老固执，他的大气，因为他就是一个不平人之一啊，他的大气，所以一般青年人也灰心了啊，当然呢，有的也就不聚会了。那么倪弟兄呢，就搬到福州的城外罗兴塔租了一所房，他自己呀、啊、就充足接受一个负担，要出一个道。什么报呢？基督徒报。在这个报里头要传福音，在这个报里头要讲解圣经。在这个报里头要说到教会，在这个报里头还要讲到属灵生命四大目的啊。那么在这里我要查进去一点，在这件事啊，就是他被革出这件事发生的前后，他曾被请啊到 你们马来西亚校园哪去？你们马来西亚的校园呢、啊？你们哪里的聚会啊？从1924年开始，我3年前呢、啊，向你们征求材料的时候，你们给我的材料啊，1923年开始，23年已经去，而后啊，25年就有教会。实在说来啊，恐怕你们呢、啊、给我报告的人呢、啊，当时不在场。你们是年轻人，你们不知道，实在呢，你弟兄啊亲自告诉我，他1924年出洋第一次到校园，在校园那里就有人接受了这个真理，而后那是南洋第一个地方有啊这个恢复的聚会，1924年。他在那里住了个短时间，接着再回国来了。在这件事上，我搞不太清楚，他是啊，在被革除以后去呢，还是被革后？被革除以前去，总归是发生在同年。那我再回来说基督徒吧。他就准备出基督徒报，那个报啊，应该是80多面。到120面这样光景，是很厚的一个报，是月刊，所以你可以想二，可想而知，他一个人准备稿子，每一个月都是80面，将近100面，又有解经，解经呢就默想启示录，还有默想创世纪，那实在是好，直到今天呢，我对说还是非常的有亮光，非常的有味道。在默想七书录里头啊，它大部分呢就是默想那七封书信。在默想七封书信的时候啊，他就把基督教的堕落、各宗会那种堕落的情形啊，描写的透透切切。因此呢，那个时候啊，我就得救了。我们这青年人啊，南到北就租他那个基督徒报，那么报的份数呢达到10000份，就南北啊中国啊那是爱主多了青年都喜欢看他报，因着看那个报啊，我们的眼睛都开了，看见公会不对啊，看见呢、啊、什么是教会之路，种种种种的，那个报啊是一个种子，那个报是一个种子。那么另一面呢，他的结晶啊也非常的高明，很吸引人。那么在里头啊还有福音信息也不错，那么加上呢这个还有一个树林的栽培，清楚了。也就在那时候，他呀、啊、开始是第二年呢，1926年，从25到26他就开始写树林人。那么同时呢，因为苏联人太厚了，一共啊10卷啊，他需要好几年才写出来。他4卷呢先写一个缩小本，叫苏联之伟，苏联之伟，知道的字微小的伟啊，先出这一本。这都是在1925、26、27那个时间呢出刊的东西。那么我刚已经说过了，李元禄姊妹大概从1925、26年左右的时候在南京开始不灵，他就啊实在有心要离开了英王报，完全走恢复的路。但是呢，这英王报的负责人呢、啊，加以林牧师就告诉他说，你无论怎样吃我也不接受，你要走啊你就走吧，你就把英王报的东西就丢了马路去，你走你的。那当然他也不能走，你要这个人呢、啊、道德太高，责任心很重，所以他不肯走开，也没法走开，就在哪里啊勉强做到1926年年底。到了1926年这个时候啊，就是啊这个国民 北伐军，懂吧？过敏北伐军，那个时候国共啊，国民党、共产党是合作的，这共产党就混在啊国民党里头。等到这个北伐军呢、啊、达到南京的时候，这个共产党在里头啊就回教堂，听说吗？回教堂也把英王报社完全毁了，也不必李小姐把这丢到马路去，统统撤回了，还要找李小姐这个人。那幸亏呢，朱建民他机警，他从后门的一个贼巷子里头逃出去。那么这个找他的呢，就没找到，他这一匹马呀，一鞭呢，就跑到上海去了，打了火车就跑上海去了。那么在这时候呢，这王佩珍姊妹，她老早啊也就啊走这条路了，比李小姐啊可能早个一年呢半载的。那么李小姐当然到了上海也就投奔她去了。所以啊，到1921年底，她们这些姊妹啊就在上海啊新家花园，王佩珍姊妹啊父母的家里头开始过顶，清楚不清楚？就开始过顶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倪弟兄啊也再一次到上海，也就去参加他们呢、啊、这个过顶聚会，而后啊从邢家花园就搬到啊耿庆里，你就得耿吧，继续耿啊，耿子年的耿，爹老辈，对，耿氏里啊，耿庆里，就搬到耿庆里，还是王家，在哪儿过顶？这时候差不多就是到了1927年了。那么同时，倪弟兄也觉得他应该啊，把他那个复印书房啊出版社从罗森塔搬到上海，所以复印书房也搬到上海。那么这样子呢，再过一点点时间，到1928年一月里，他们就在温德里，上海的温德里租到了房子，就不在人家里聚会了，就租了一个房子做聚会所。在这个地方聚会啊，从1928年一月开始，一直聚会到1948年年底的时候，这就是我在上海的时候了。也是在哪里，在我的手下买的地，在南阳路造的省会所，也就是目前的上海那个大陆会所啊。在1948年年底，会所还没造好，先打一个棚，就到哪里去聚会了。所以啊，在这个温德里聚会啊，有20年多一点。这就是说到1928年初一月，那么到1928年二月，就有啊第一次的特别聚会，它不叫特别聚会，它叫得胜聚会 ，Overcomers Conference。德胜聚会在上海1928年二月间有第一次德胜聚会，他讲了什么呢？讲神永远的旨意和神的德胜者，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德胜。这次参加人并不太多，从外部去上海的也只有20-30位，本地也当然了，差不多也是这个数字。外部去的多半是从苏北，那个时候上海土话叫江北人，江北，江北知道吧？就是南京对过，扬州啊、晋江啊对过，扬州往北去，江苏的北部。 还有啊平阳，平阳呢就浙江的南部和福建省呢接近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来呢去参加第一次特会人多，1928年。那么到这个1928年的时候，这个他的苏联人呢也写完了，他也病很重，也就出版了。到了1929年，他因为写苏联人的缘故啊，他呀、这个肺病啊加重，重到一个地步啊，医生都说不可救援了。他也不能起床，也不能吃饭，只有满脸出汗。他自己断定也是第死了。你们都看过他的鉴定吗？他就在那个时候祷告，我不必说了，他得到了神的医治。那么我也请你们呢、现在啊要看你已经有他自己三篇的见证。好了，这是啊今天晚上的尾牌啊，你要看王思的住所，也看他的三篇见证。那么这样呢就啊过了1929年。那在1930年呢没有什么事发生。我看你好，要回头一说《基督日报》，《基督日报》啊，是1925年年底出版，一直出到啊1927年年底，到了1928年呢1月起啊，《基督日报》就没有了，就停了。那么从28年呢，他开始再出一个《复兴报》，《复兴报》呢就比较深一点。转讲啊树林的原则，复活的生命，基督的得胜，基督的身体等等啊，中文叫做复兴，这英文名字叫 Present Testimony， 近代的见证。那么回来到了1930年，从4月间他又开始啊出另一个刊物，叫将军记录，将军记录，他原来认为半月出一期，慢慢因为他的身体软弱，只能一个月出一期。这个是比较全的，就是他在上海啊，每个周日什么时候奖励那些个啊生命里的信息，他叫奖金记录。那么到了1930年的时候。我们正用的诗歌，那个时候还叫小庆诗歌啊，已经出到130首了。那么到了5月间呢，这个何秀教授啊就啊失去了，这是1930年的事。那么到1931年，他在上海啊就有第二次德胜聚会，第二次德胜聚会。那么这一次啊到会的呢就比较多一点，仍旧是啊大半从平阳来的，从啊江苏北部就是江北啊来的。那么这特会里啊他讲的信息啊是神的悦和神的智慧。你们现在啊有一本书啊更美之悦，是不是更美之悦啊，前面几篇信息就是神悦。李弟兄在1931年第二次德胜聚会里讲的那更美之悦啊，它幕后的一两章，那是我在1946、1947、1948上海讲的啊。它前面的信息是讲那个悦的真理，后边我讲的讲啊这个月的经历。以后呢到了1950之后，这个李小姐啊把这个两方面的信息合并起来出了一本书叫新月，然后我们把它改名做更美之月。 这就是啊，1931年。那么现在呢，就说到1932。我想呢，把1932之后的事啊，留到明天说。那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倪弟兄啊，他1920年得救，1922年他的执事啊正式开始，就有了聚会，设立了教会，很妙。他的一生啊，可以从22算起，算4年，就是32了，1932是一个段落，1932算到啊1942又是一个段落，1942算到1952又是一个段落。为什么？因为啊1932啊是他到北方和我相会，是北方啊就恢复就开始了，是1932啊是另一个段落，1932到1942，那么42年是上海教会啊大风波，大风波闹得厉害啊，他都不能尽职，他有6年的功夫隐退了，所以啊那个42年呢又是花界。那么从42年之后呢到52又是4年，52年呢就是他被地捕，被地捕，被共产党捉去了，从52他就坐监，坐了72年，20年他故去，他一共50年，后20年没有工作，完全坐监，前30年分3个段落，22到32，32到42，42到52，我差不多尽了我所能力，把22到32说了。那么现在啊，我要问呢、啊，兄弟，停在这里呢，还是、啊、再说下去？今天晚上，不是这个训练停在这，是今天晚上。好吧，那我就加一点，这是啊22到32中间的插曲，这个插曲啊这个关系啊我和倪弟兄的接触。好了，我不要说太多的自我介绍了，我坐在这里你们都看清楚了，不过无论怎样呢，我要跟你们讲，我是啊生在基督教里头啊，从我母亲那边来说呢，我是第4代的基督徒，因为我母亲的外公啊，就是南京教会的一个教友，还相当不错，恐怕是这样，我没有看见，恐怕还不错，不然他不会啊，把他的外甥女，就是我的母亲呢、啊，送到南京教会学校里去读书去。好了，这个母亲在那读书了，受了孕了，没得劲，是完全乱世俗的没得劲。那么他就嫁到我们李家来，我们李家呢也是啊在乡村里外邦人，所以都是外邦人就是了。那慢慢的呢，我们这些孩子们生下来啊，是他就把我们呢带到南京教会了，所以我们就变成基督教的人了，南京教会。我在南京教会读的小学，做礼拜朱水学听他们道理啊，我也说过我常为基督教辩护，但我自己啊也是万方万面得劲，不怎么得劲，连南京教会的劲我也没受，也不要多说了。这样子到了1925年，我啊虽然没得劲，在外边有一个转机，因为啊我在1925年呢、啊、之前大概啊有30年我都不在召集礼堂了，我很不赞成，我原来是为基督教辩护，以后很不喜欢基督教，就看基督教传道人不好，牧师也不好，反正基督教什么也不好，就不大喜欢了，
那就是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什么，十六七岁、十六七八岁，就是啊，男孩子也调皮啊、捣乱，最好的时间，你们大家都知道。那我也经过了四年，是吧？从十五岁嘛，就调皮捣乱，是吧？我儿子是那样子，捣了几年乱，说礼拜也不去做了。这个母亲虽然没有得救啊，她却是万分万礼拜天一定让你，一定让你去做礼拜。那么这个十五六岁、十八岁是，这男孩子，这个妈妈也管不了了，只好啊暗中难过。是，但是呢，我有一个姐姐，因着未婚夫啊上去了，忽然间故去，她有个大转机，她是我家里啊第一任的姐。他得救之后就为我祷告，三话当说，他就把我交托给一个牧师，很好一个牧师，牧师就常来看望我。到了1925年阴历年的时候，我忽然有转机，我觉得我不要再瞎混了啊，家庭很辛苦，你自己在瞎混，书也不好读，没有前途，就是立定决心不再瞎混了，全时间用功读书，到礼拜天呢上午去做礼拜，下午去主修，六天用功读书，一定会成功，就是这样定规。所以啊，我就去啊那个牧师的礼拜堂做礼拜，他是中华自立基督教，中华中国人自己办的，其中主要的长老呢就是屈世民弟兄的父亲。我在那做了三个礼拜呀，他们报告受教友，他们就欢迎我呀，也去啊领洗去。我也没祷告，我也没认罪，我甚至也没有一本圣经。不过各个礼拜天呢，到这个礼拜堂，这个是央视房的大房子，漂亮，空气清凉，我上去上午坐上个礼拜天呢，一个半天坐在哪里，享受新鲜空气，下午啊去吃主球啊，力量很多，是这么样一个光景。所以啊，他们就啊要求我去领洗去，我说也好吧，既是在做礼拜嘛，就领洗吧，领洗吧，领洗啊，他们有考堂会，你懂这个话吧？考堂会就考洗。就啊，徐弟兄他父亲是主要的长老啊，他在哪里？第一个发言来问我的，我也忘记答什么东西，我也没好看你。这个牧师啊，就替我说话了。这个李先生，我那时19岁，啊，他妈妈姓朱嘞，姐姐很热心，现在啊，到南京去读神学去了，他现在啊。这个也常常来礼拜，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大家都是没有问题了，又没有问题了，我就退席。那第二天早就去了，也没祷告，也没圣经，光报过名。昨天呢，多少人考堂会，那么多少人考上了，那个读读名字，读谁的名字呢？去到前面来，我的名字都到了，我就到前面去了，然后就站在哪里等到牧师来啊，就是啊。把我的名字一提，一扇滴水给我收收拾，那就这样，1925年的阳历四月间，那么刚刚受浸之后啊，不是受浸，受洗之后，我们呢就报告了，说一个女子名不道，年轻人，啊，才25岁，是南方人，就要啊到我们烟台啊。来开布道会，我听了好奇，就定了去听听。一个女孩子25岁，啊，不过呢，我的工作不许可我天天去。我记得就有一个下午我去了，谁在哪里翻呢？往培训室，就往培训室。他那一次出个烟台之后，就转了这条路，从1926年他就走这条路了。就到总会所来，是他在哪儿传福音，实在有潜能。
是南京会有大礼拜堂，能坐一千多人，好吗？五千人都知道。我去听了，他讲揣忌，被揣忌啊为例证，发展像发老一样，怎样八千人？哎呀，他实在那个话不好抓住，他没讲对，他讲世界霸占，我呀、啊、就醒悟了，我就觉得我不应当给世界霸占，我在哪里就修复了。那天下午得救，得救了，从啊礼拜堂出来往家去，走在路上，我就说呀、啊，我这个世界不要了，就给我说大皇帝我也不要了，我就要信耶稣。同时呢，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主呼召我，我愿意啊做一个穷参道，拿出一本圣经，到啊附近各乡各村传福音，喝山里的水，吃地里的树根和地瓜，哥，这是我在啊路上啊的心愿，也算我在路上的祷告，就是这样子我得救。得救之后啊，我就非常的爱圣经，愿读圣经。我已经说过了，就收集各种书名书报，那么就收集到那一份的清晨报，里头就你托生这个名字，他的稿子是最高的，我觉得他是个拜户啊老先生。以后啊，我就把他通信，我已经说过这事了，听说吗？通信呢，啊，大家就知道了。到了1935年，他在上海要开第二次得胜聚会，讲神乐和神智慧，我已经报名，我已经被解拿，就要去了。到了旅馆要打船，日本忽然呢就把奉天的北大营9月18号占领了，有电报来了，我们烟台啊离奉天就是隔一道海啊，北海船只有跑8小时，是很近很近，所以大家劝我不要走了，我就打消去了，我就没能去。那么日本呢，到第二年就1月28号，这128日本华东战事就在啊上海的北部和炸在一地方打了一塌糊涂，听说啊。那么在这里我在啊25年得救之后啊，我呀、啊、就喜欢读经和你通信，同时呢我也读他的书报。那么在我所在的公会里头啊，也有同年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杜仲臣。以后呢他就做了上海啊头103个长老之一，和伦敦的通信啊上海教会，他的名字是一个。那么那个时候他和我在山东烟台啊一个公会做教友，他看见我呀、啊、那个得救之后啊很追求读圣经，同时呢我也不要多说，我那个公会的牧师啊也看我很有长进，就请我啊甚至啊在礼拜天上午啊他们大礼拜讲道，我也讲过了，所以他们看我都不错。那么这个朱弟兄呢也看我不错，就来了问我怎么知道自己是得救，说我就给他利用写的得救的正式那本书看，他就清楚得救，回来他的公司啊就调他到上海去，他就问我那怎么办，我说好了，我想去都不能去，你真有福啊，你去了就到你托生先生那里去聚会吧，他拿不到好心，他就去了。他去了以后呢，他就做了上海啊头103个长老之一。好了，他在上海一直住到啊1932年日本华东战事打上海一塌糊涂，他就回烟台来度假，他就把他的上海聚会的光景怎么好怎么好讲给我听了、啊、那我真是闲忙得很啊，所以啊我呀、啊、就写信请你弟兄们到烟台。另外呢我们两个人呢在那个公会的时候啊，那个牧师请我们做下了约束呀，所以我们这个印象留给他们很好。你说我们两个呢就去见牧师见他们的长老，
说呀，一定要请啊，你托生先生来讲道。所以啊，他们请了，结果一定是答应了。你回这个杜经理回上海，当面把一切情形报告给他，所以一定要清楚了，是一个工会请他，还旁边呢一个大帮腿是个人请他，那么他就和我呀很接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南京警会啊，在烟台附近一个县城啊，就是屈世民弟兄他的家乡黄县城里头，办一个很好的信学，那可以说是华北啊最早的信学。那么那个黄县的信学院呢，也请民警去讲道，省民警也答应了，先在烟台讲，而后到黄县讲。那么到了六月多的时候，他就来了。他来了，大家去接团，我也是当成一个去接他，所以啊，他就和我很接近。那么在烟台，我听过他的道，从前是看过他的报纸，没有听过讲，这个听讲啊是更过瘾。那好的不得了，说我呀也舍不得，我也再请假，他去黄县，我也跟着去黄县。好了，我从黄县省回来，公司只准我那几天假，又谈完了也从黄县回来，他要从啊烟台经过去北平，去和一个德国弟兄会的人呢研究，把中文圣经啊翻一翻，重新改一下。所以他从黄县就到了烟台，他住在一个旅馆里，就给我一个条子，因为他知道我重新字，所以啊我就知道他，我到旅馆去把他拖到我的家，就住在我家里，那么两个人交通更多一些，住了两个晚上。我那个时候呢，从25年到32年，7年之久，我都知道啊弟兄会啊很严格的一排，就牛顿台啊去听到啊。徐弟兄岳父啊就是那个弟兄会里头啊第三个讲道人，这七点都知道。那我在哪里一直听到近7年，那么你弟兄啊就要求我带他去见那个弟兄会啊啊英国的那个老弟兄，就那个发起人，我也带他去见了。所以这样啊就彼此啊有了认识。那么长话短说，他走了，他是白天呢、啊、我送他上了船，到了下午之后啊吃过晚饭，有一个弟兄就来啊见我说，听说你出生啊这个先生啊住在你这儿，他说我呀、啊、有一个朋友，那么实在说呢也是我所认识的人，是谁呢，就是今天呢、啊、张兰是我的呀父亲，他的名字叫李明轩，那是他大遭苦难的，他开个大公司几乎完全赔光倒闭啊，大遭苦难。这个青年的基督徒呢和他的朋友想要来照耀你弟兄啊，去讲讲道安慰安慰他。那我就告诉这个弟兄说，你弟兄今天呢已经上船了，我说呢请到家里坐一坐吧，是7月间呢天长又热，我就是借车，我说我们就去祷告吧，看看主怎么引导。实在不是祷告，是吹一吹呀、啊。那我一跪下去啊，主是说话，是神看，这里有水，受洗或放埋人。你是信啊不信啊？你也得找他，他也得找你，他是来找你出生的地方，去看一个朋友，你这样到海边了，看到半夜，你多方便呢、啊。你不做你真是错了。所以我起来啊，我有点话说，他说给我受浸吧，给我受浸吧。我说呀、啊、这个都对，就是啊取一件，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受浸的时候啊又有别人的旁边有见证人。受浸的时候那他说呀、啊、你呀、啊吹一吹才厉害，他说啊那个太监的
在路上遇到腓力，腓力啊传福音，腓力啊就给他施浸了，啊，一个受的，一个浸的，我又变了。我说他还敢切的，干车的，驾车的，就是个见证人。哎呀，他说你呀，不要再变了，你快给我受进去吧。哎呀，我搞得没办法，我说好吧。就是这样啊，两个人呢，夏天的衣服就到海里去了。你也没有换衣服，你也没有衣服换，我就啊把它扔到水里去。这个冲水的伤害啊，那真是快乐，那实在是喜乐。两个人在水里啊，就是要跳舞啊，也没有人看，啊，妙得很啊。两个边走边讲啊，他喜乐，他说。从今天起啊，明天我就到啊中华基督教会，把我的圣经诗歌拿回家。我再不去哪呢？我呀就要到你家，这是我们两个聚会，好不好？我说好了，我从今天起啊也不再到弟兄会了，就在我们家聚会吧。那么我们呢这样谈话的时候，后面一个人呢就喊了，说那个是不是啊李长寿先生啊，什么什么？我说是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这个内地会的人呢、啊，啊，就在哪里讲这个讲那。好了，就是这样，我不说太多了，你们时间的关系。所以啊，我们两个呢就开始聚会了。开始聚会啊，我公司做事啊，有一个是我的同学。还有一个是我的医生，都是我介绍的同事和同事。那么他们就听见我呀，那天晚上啊，给这个李某人呢施了浸了，那就是李培林。那么他们就要求我啊，也去给他们施浸去，所以我就不能推辞，也去施了浸了。那么这样就四个人了，慢慢的呀、啊，你听啊，过了一个礼拜天。再一个礼拜天呢，我们就一个人带领。再过一个礼拜天，又一个礼拜天，就14个人带领。那么这里头啊，在这个倪弟兄啊，1933年出的第一期《通文会刊》里头，就有烟台聚会的起头，是我给倪弟兄一封信，我放在这里了。你要把这一个嗯也好了，这样啊烟台的聚会就开始了。我就啊写信给你弟兄，快点交出。那么这封信呢、啊、是登在啊通文会刊第一期，也算是第一面第一个消息。这是1932，在我母亲的家里客厅，用中国的饭桌围绕着十一个人在那坐顶。你们地方小啊，不方便，他不要你的。那么以后呢，有的子女就要求回来啊，我们就找到了大的房子搬进去聚会，也接纳子女。长话短说，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的人数啊就到了50到60人的。那么第一个人来访问我们的就是王佩金子女，他先来访问我们，在3月间。那么第二人来访问我们的就是你托兄弟，第二次叫烟台，这一次啊就住在我的家，也就在啊我们的会所讲道，同时也到中华基督教会讲道，清楚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被请啊要去英国，他就准备啊出国，他是被弟兄会请去英国，然后呢，他就在啊这个33年，听说吧，夏天呢、啊、之前就去了欧洲，去访问了弟兄会，就明天我要讲，以后啊也到加拿大、美国来访问弟兄会， 他在八月间回国的路上，船呢、啊、经过地中海，八月十七号那一天，这个船在地中海很平稳的，他当然就为着主在中国就恢复祷告，在祷告之间，主告诉他写一封信给他，写的什么信等等我再说。那么到了这个三三年春天呢，人数啊在烟台聚会就到了六七十位，到夏天呢就差不多一百位。那个时候啊，我在啊做事，那么晚上要负责讲道，周日要负责讲道，这一百人要照顾是相当的吃累。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九二五年我得救的时候，在路上呢就梦到，也不必多说。那么到了这个三三年呢，主就提醒我说，你不是奉献了吗？答应我护照了。但是我就知道了，这个五旬弟兄徐弟兄大概知道，那个时候啊聚会里虽然有一百人之多，我们赚钱最多的第一个是我的弟弟，在中国海关做事，第二个就是我，所以这个奉献方面呢多半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有自己的家庭，已经啊有三个孩子，那我自己呢就啊从来没有看见走这样一条信心的路，不做事了，也没人雇你，也没人支持你，是这样子，就是凭信心。而这个里头啊，这个信心不够，就觉得那从前呢，我啊赚那么多的钱啊是奉献，那现在呢，那钱也不赚了，也不要了，那么还得顾及别人，现在谁能顾及你呢？这个信心不够，所以从八月一号啊挣扎三九之久，挣扎到八月二十一号。实在到这一天过不去了，长话短说了，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和几个在抽的人交通一下，他们会去祷告，第二天都应尽，我应该离开职业。我第二天到邮局去，邮局里头啊有好多的素人，他一看见我啊就丢给我一封信，他说老李这里有一封信。什么信呢？从东北来的信。为什么要丢给我呢？因为东北那个时候给日本霸占了，凡是从东北来的信呢、啊、那个邮票啊中国政府不承认啊，都通知你拿邮票去苏联信。所以啊我的朋友丢给我这个信，要付邮票。我说这个东北啊我也不认识什么人，怎么东北来的信呢、啊、我在路上啊把这个信啊一打开啊，是什么信呢？头一封我一生一世啊承诺到别处去讲道的信。这个信说，我们听说你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这里啊非常需要您，请你来讲道。那么这个地方我漏了一点，我啊八月二十一号正打定规，第二天我就去吃了我的素，第三天我去邮局就见这封信。我还是当天，我就不记清楚了，我就非常的得到啊印证。你看我刚刚吃了，那马上啊邮局来一封信请我啊去讲道去，所以啊我马上去见钟经理，把这个事告诉他，说我一定要到东北去讲道，上个礼拜我回来再办交代，我再给你一点功夫交代啊我最近手的事，也同意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请你听啊，我在东北的时候啊，我的钟经理啊就给我一封信说，我们不能让你走，我们要加深给你有生你的机，我们要怎样怎样待你好。这就是九月间了。那么那边的风俗呢，每年年底啊都有一大笔的花红。那我就想呢，那么再过三个月就年底了吗？我得一笔花红，我这么这么傻瓜，是不是做了九个月还有三个月，你不等花红你就走开了，你就要走到这花红没了就走啊。这个里头啊就受了引诱了，就回来啊，是吧，最低啊也留下来等着领花红了再走。 哪知道呢，我呀回来一下船一到家，我的弟弟在家中，我就问他有没有邮件呢，他啪声就过来了，就是要这一封。我拿过来一看呢，哎，从上海飞鹿市房转来的。我打开一看呢，是你托生弟兄写的。这封信呢，就是我刚才说他在8月17号地中海船上写的。这个信里怎么说呢，我都能背过来，长寿弟兄，关于你的前途啊，我觉得你应该全世界释放，你如何感觉主引导你吧，是这么一封信。我一看呢、啊，它是妙得很呢。8月17号就是我挣扎的时候，我挣扎3个礼拜嘛，1号、8月1号到8月21号。哎呀，我去惊奇啊，怎么就是正当啊？这个秘书在哪写这封信？那是我也不知道。我呀，看到那封信呢、啊，我在院子里看，我几乎泪落下来。我就对主说：“主啊，没话说，我明天就去向经理交代，我不做了，我要快快交两万里，我要跑上海啊，去见你弟兄。”那时候没有航空信，都是这些船呢、啊。啊，海油了什么的，所以一个信呢，他的8月17号写的，寄到上海，上海转到我家，这是我见的，一寄呢就到了9月底了，所以我在市里就到了上海去见他，见他他留我，这可能，那么这一天去见他，头一件事我问他的，我说你弟兄啊，你为什么写那封信？你在哪写的？他就告诉我说怎样怎样怎样，我已经说过了，所以我这个里头啊是得到极深的一个印象，这个弟兄啊一定是一个活在主面前，若不然我原在中国生长，他原在地中海坐船，他怎么能这个感觉，就是应该写这封信来和我谈我是挣扎的事，就全世界，因此呢我对他非常的亲近，很敬佩他。那么他呢，也就是啊，很呢 赏识我，是这个里头啊，就起了很好的一个关系。那我正在那做的时候，做客人，有一天来了，他就是这样，这时候报的4卷书，这时候报了5卷书，啊，一时候啊报一卷，报一大沓。到了我啊那个房间里，啪就丢到我的床上，说这个给你，哎 ，gift。那么我呀一看，哎，这一5卷呢，就是John Nelson Darby Synopsis， 就是他25年前呢，8年前复我信的时候说最能帮助我读经的，就是这一套，我喜得不得了，我从来没买。那么另一套呢，就是4卷，谁的 ？Henry Arthur， Dean Arthur， 这是个权威，讲新约圣经的希腊字，就是这一套。我啊，现在才了解，他不是今年给我的寄，他所做的是成全我，所以他给我这两套啊，来帮助我读经认识圣经，啊。因此呢，过了3-4个月之后，有一天呢，他又来说：“李弟兄，我们在这里通工啊，都觉得你应当把家搬到上海来住，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工作。你带着圣经去祷告，我就去祷告。我一去祷告啊，亮光来了，就给我看见了这个圣经传里头啊。”主这个工作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流，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安提阿在外面流，这一路上啊捡起来的人啊都归于这一个流。保罗并没有另开一条路，听说啊，所以那个时候主就给我看见，你就像你妻子是对的，你不应该自己啊在北方再开一个头做一个工，你应该啊进到这一个领域，以后 从这里再往外溜出去。所以啊，我就答应他，以后呢，我就啊多在上海那里和他一同同工。这就到了1932年。那么我想就停到这里吧。那么你就知道这些关系。所以1932年划界线就是北方有了组织恢复。